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三十省市法轮大法弟子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河北法轮功学院王文杰女士被非法判刑，参与迫害法轮功原莱西市委书记张希军遭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民族、各行业、各年龄段的法轮大法弟子和刚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新学员，诚挚敬贺李洪志师傅的72岁华诞，庆贺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到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法轮大法弟子来信中写道：倾尽一生所学，穷尽宇宙一切语言，也无法表达弟子对师尊的感恩之心，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谢谢师父。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法轮大法弟子贺信中写道：弟子修炼20多年，初衷不改，坚定一念就要跟随师父。弟子要实实在在修好自己，学法入心，练功入境，放下人的一切观念，发正念，清除旧势力的一切干扰因素，讲真相，救度被谎言蒙蔽的民众。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的法轮大法老年弟子表示，不管今后路有多远多长，弟子都要跟随师父一修到底，跟师父回家。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县法轮功学员王文杰女士近年来频遭警察骚扰，被迫流离失所后回家不久，于今年3月10号被非法绑架诬告。5月5号，家属接到昌黎县法院刑事判决书，王文杰被非法冤判3年0-4个月，勒索罚款5000元。年近六旬的王文杰修炼法轮功前曾患多种疾病，头昏迷糊，浑身无力，走路困难。修炼法轮功近3天，他就变得无病一身轻，身心愉悦。自从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王文杰遭受了多次迫害。2018年12月23号，王文杰与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在木头凳镇山东村跟一户人家聊天，被木头凳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到青龙县拘留所。2019年1月5号被以所谓取保候审名义放回家。此后两人多次被昌黎县法院非法传讯，王文杰被迫流离失所。今年3月10号回家不久的王文杰被青龙县国保伙同木头凳镇派出所警察多人非法入室野蛮绑架，并被劫持到秦皇岛市公安局非法审讯，随后被送到秦皇岛市拘留所非法关押，被诬告。4月6号，王文杰在秦皇岛市昌黎县法庭被非法开庭，法警仅允许一名家属旁听。律师正告法官，不让其他家属进法庭是违法后，他们才允许再进去一人。王文杰在法庭上说，我按真善人做好人，没有罪。王文杰的辩护律师为他做了无罪辩护，并驳斥法官的所谓指控。5月5号，家属接到昌黎县法院刑事判决书，王文杰被非法冤判3年0-4个月，勒索罚款5000元。据明慧网报道，据今年2月7号消息，曾担任山东省莱西市中共市委书记、青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张希军，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近年来，被查被判刑的官员们大部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任职期间对当地法轮功学员不遗余力的迫害。现年59岁的张希军曾任莱西市市长、市委书记、青岛市四方区委书记、区委党校校长、青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2001年至2008年，张希军在莱西市任市委书记职务期间，不择手段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崔德珍、史洪杰、隋广熙、居安家、王瑞香、邹翠花、王新峰、刘月瑞、徐志明等多人被迫害致死，100多人被非法劳教。 约300多人次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几十人被冤判，有的被重判，还有更多的人遭到拘留、罚款、抄家、流离失所、开除公职、毒打、酷刑折磨等迫害。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张希军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4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达拉斯地区11城市褒奖法轮大法，加拿大草原省政要恭贺法轮大法红传31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传法31周年纪念日，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地区七个城市宣布这一天为自己城市的法轮大法日，有四个城市的市长送来贺信，以表彰法轮大法为社会社区的贡献，并表达对法轮大法的支持。达拉斯沃斯堡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将于5月13号在艾伦市的庆祝公园举行大型集体练功免费交功活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德克萨斯州的锦绣市、路易斯维尔市、小橡树市、曼斯菲尔德市、麦肯尼市、沙迪肖尔斯市和华克萨哈奇市的市长给美南法轮大法学会发来褒奖，宣布这一天为该市的法轮大法日。法轮功学员多年来在社区讲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赢得了人们的支持。有四个城市的市长在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发贺信，推崇法轮大法的理念，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的行为。这四位市长是阿莱多市市长尼克斯坦利、科佩尔市市长维斯梅斯、尤利市市长琳达马丁、梅丽莎市市长杰诺斯切特。尤利斯市市长琳达马丁在贺信中表示，我很高兴赞扬5月1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宗教信仰自由是美国奉行的基本价值观，而像尤利斯这样的多元文化城市正是展示了这一价值观的最佳实践。我希望你们庆祝法轮大法日的活动能够取得成功，并达到传播庆祝法轮大法的核心教导真善忍的目标。据明慧网报道，今年的5月13号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1周年即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到来之际，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和曼尼托巴省各级政要用贺信的形式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赞扬和感恩法轮大法给世界带来的美好和福祉。截止到5月11号，收到政要贺信及视频共73封。萨斯喀彻温省省都罗素莫瑞斯蒂在贺信中说，我仅代表加拿大国王查尔斯三世陛下向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萨斯喀彻温省的成员致以问候。我们非常幸运地生活在一个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并鼓励多样性和多元文化的国家，你们的真善人的准则在我们省是受欢迎的教义，感谢你们促进个人的身心健康，并为一个更和平、更和谐的世界而努力。请接受我最美好的祝福，祝你们成功和愉快地庆祝第31周年纪念日和法轮大法日。此外，我祝愿你们在未来继续保持好运。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284万。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风雨尽头彩虹线》，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5年9月2日。文革时期，我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我全家人受株连，和父亲同一个工作单位的大哥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孝子贤孙被批斗，还拧断了他的手臂。二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也被取消录取。三哥不许上高中，姐姐和我也都不许上初中，弟弟小学四年级也被停学，最小的妹妹连去幼儿园都不许。全家人被注销了户口，送去河北农村10年有余。我们靠挖野菜吃树皮度日，受尽苦难，生不如死。在苦难中，我们唯有祈祷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为我们解忧解难，祈求我家祖先保佑我们遇难成祥。但是我们仍然生活在苦难中。一直到父亲被平反之后，全家每个人近10年的劫难中都已经不同程度的患有严重的疾病。1993年是我家人巨变开始的一年，当一切发生时，以往的观念都被颠覆，在震撼中感受生命如此神奇，简直是天翻地覆。第一部分，大哥一家的巨变。我父母祖上都信佛，父母也很信，他们都相信善恶有报，从来做人都是与人为善，也是这样教育我们兄弟姐妹的。只有大嫂一向与全家人都不和，经常无事生非闹矛盾。因为我家当时是黑五类，政治上受歧视，大嫂愿意嫁给大哥已经很难得，所以大家什么都忍着，敢怒不敢言。1993年大嫂患甲亢病，十几年已经发展到秃猪的程度，双眼像金鱼的眼睛一样，她脖子很粗，里面有个很大的瘤子，久治不愈，在家病休十几年了，中西医都医治无效。那时中国气功热，大嫂就去练一种气功，练了一两年也不见效，还总怕别人偷她的气。她跟一个患脂肪肝晚期的工友商量，想改练好一些的气功。那个工友说，大公园有练法轮功的，不知道好不好，我先去试试，如果好你也去练。一个月以后，那个工友满面红光地回来了，告诉大嫂，法轮功太好了，他让大嫂也去练。大嫂恐怕再上当，就让大哥先去试试。我大哥当时被美尼尔氏病症折磨得生不如死，各种治疗也试过了，但最后还是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他也就无所顾忌了，豁出去自己为大嫂做一次试验。大哥这一试非同一般，美尼尔氏病症很快不翼而飞，立即就给全家带来了福音。大嫂练法轮功后，我们都感到她明显变好了，她不再无事生非，一大家人也就和睦了。这件事使我受到很大触动。一天，我和大嫂去购物，路上他感觉喉咙一阵发痒，忍不住张嘴咳嗽， 一张开嘴，还没来得及合上，我就看见一个花生米大小的肉球从他口中掉了出来，落在地上，弹起来又落下，往前滚了一米多远。大嫂跑过去用脚踩了踩，捡起来拿到医院去化验，原来是个瘤子。真是奇迹，瘤子竟然能咳嗽出来。从此大嫂的甲亢病化为乌有。他们的儿子和女儿看到爸妈的巨大变化，也都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大侄子和同学打架，耳膜被打破裂了，听不到声音。在1993年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李洪志老师当场给他治愈。练功后，两个孩子变得很懂事，学习成绩优异，后来大侄女还考上了重点医科大学。第二部分，母亲罗锅直了，千里随师。1994年1月，大哥大嫂硬拉着妈妈去参加天津第一期法轮功传法学习班。那时我妈已经73岁，几十年的劳累和病痛造成驼背超过90度，连脖子都不能伸直，头也抬不起来，全身是病，已经病入膏肓，什么药物都无效，脚上穿的鞋子都是他沉重的负担和痛苦。他早就绝望了，更不相信奇迹会出现在自己身上。但哥嫂盛情难却，妈妈被硬拉进了传法学习班。李洪志老师在台上讲法，妈妈耳聋，什么也听不见，心里非常着急。师父说，有人听不见，现在就让他听见。这话我妈立刻就听见了，从此耳朵能听见了，而且越听越好，越听越觉得对，越听越爱听。突然我妈感觉自己长高了，她就问我大哥，我是不是长高了？大哥说，不是长高了，是您的驼背直了。妈妈不相信，又问身边不认识的人，我是不是长高了？得到同样的回答，妈妈才相信驼背直了。妈妈感觉自己瞬间年轻了，回到了她38岁的时期，走路一身轻，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没有病的滋味，再也不需要别人搀扶着，自己就回家了。正在高兴，就听见大嫂在院子里大喊，我满礼堂找罗锅也没找到，原来您自己早回家了。啊，你的腰怎么直了？没过多久，妈妈满头白发陆续变黑，她又参加了两次传法学习班。她竟然千里迢迢挤在没有座位的火车里去长春参加传法学习班。接站的人说，还没有见过从外地赶来长春这样大年龄的老人。学习班开始前，大家总是等候在师父必经之路上，想见师父，妈妈总是让在一边不上前。但是不知怎么，师父总是似乎瞬间就出现在他面前，单手立掌说，我们这都是缘分化来的。妈妈见到一些漂亮的女记者 抢着向前想去挽李老师的手臂，也没见师父做任何使女记者难堪的动作，两只手臂很自然的就没被挽住。妈妈见了心里很佩服，她想，这个气功师很正派，以后我就认定这个师父了。70多岁的老母亲修炼后简直是返老还童一样健康精神，他的奇迹震撼周围的所有人，不仅是自己家人，邻居和乡亲都啧啧称奇，大家都觉得法轮功太好了，法轮功的师父太了不起了。第三部分，姐姐获救，悟道得法。弟弟见到妈妈神奇的变化，就跟着比划了几下练功动作，结果立即感到小腹部位有法轮旋转起来。他后来还告诉我法轮是什么样，并画给我看。他去劝我姐姐赶紧练法轮功，因为我姐姐当时已经快被疾病折磨死了。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夺去了我二哥和我小妹的生命，我姐姐是大地震的幸存者，她的第23节腰椎粉碎性骨折，胯骨骨折，耻骨联合骨折，右腿肌肉严重萎缩，从此成为了残疾人。18年来她大便失去功能，还伴有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和心脏病，心跳缓慢加间歇，在痛不欲生中又不幸得了阴道癌。他照了遗像，写好遗书，把他的女儿托付给我，在痛苦之中等待离开人世。家里人的奇迹一个接一个，我弟弟劝我姐姐练功时，他绝望地说，我都快死的人了，练什么功啊。家里人就播放法轮功教功录像带给姐姐看，她看完后按以往定好的时间去医院例行检查身体，医生竟惊讶地问她，瘤子怎么不见了。姐姐半信半疑，就又去了另外两个医院检查，结果都一样，阴道没有癌症肿瘤了。如果这事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他怎么也不敢相信是真的，仅仅才看了一遍教功录像啊。他拿起法轮功看了起来，从此他找到了希望，他要修炼了。1993年3月，姐姐和弟弟一起去石家庄参加李洪志师父传法学习班。学习班上，姐姐练法轮装法的抱轮时，两臂中间有一个很粗的大柱子，他问师父，师父告诉他那就是柱状的法轮。姐姐被法轮大法的法理所折服，真正明白了做人的标准，心性不断提高。学习班结束后，姐姐想，既然疾病是人生生世世做了坏事或者欺负了别人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就应该自己承受偿还，不再吃药了。他把那些帮助他大便畅通的泻药全部扔到楼下垃圾桶。过去18年来，他没有那些泻药，根本不能排便。没想到，从此后，他排便竟然完全像正常人一样了。18年失去的功能瞬间恢复了。姐姐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悟啊，真是一念之间全变。他摘掉了500度的近视眼镜，也扔到了楼下，视力也很快恢复正常了。接下来他又参加了2次学习班，经过半年的修炼，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完全康复了，感觉一身轻，走路生风。是师父和法轮大法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他撕掉了残疾人证书。为感谢恩师的救命之恩， 他特向法轮功捐款500元。可是刚过几天，他就收到退款单，简单留言上写着：甚谢，汇款人法轮功。法轮功无私的救苦救难，却不要报酬和捐赠，这让我们全家更肃然起敬。更神奇的是，姐姐从小患小儿瘫后遗症，右腿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做过大手术，医生把她右腿左右的大筋移到了她腿的前后，所以她的腿根本不能左右摆动。按常理，第五套功法她的腿是没有办法双盘的，但是经过一番艰苦磨练，姐姐很快就能双盘了，还能盘一小时以上，没有知觉的右腿竟也恢复了健康。不知情的人根本无法看出他右腿曾经有残疾。第四部分，风雨尽头彩虹线。然而亲眼见闻亲人们的神奇变化，我都没有动要修炼的心。妈妈说，全家只有我在常人中迷得最深，大家都不要和我费口舌了，没用。除了我冥顽不化，还有三哥。三哥是修净土的居士，修了很多年，他一时也很难相信法轮大法才是他真正要寻找的。我单位里的经理要我帮助他做假账贪污，我直言拒绝，经理狠狠抽了我两个耳光，我顿时被激怒。生活中长久以来所有的不幸和屈辱霎时齐集心头，我一边吼叫，我不想活了，女儿也不管了，今天我就和你拼了，从上至下，我杀死你们这些贪官，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一边顺手抄起身边的汽车配件，一件件朝经理狠劲砸了过去。那些大铁疙瘩汽车配件砸中一个就要他的命。茶几也被我抄了起来，向经理猛砸过去。经理见我真的拼命了，抱头鼠窜，不知往哪里躲才最安全。就在要出人命的关头，我的颈椎病犯了，双眼昏黑，天旋地转，呕吐不止，吐了胆汁，吐血丝，五脏六腑都要吐出来了。我晕倒在地，呕吐物在身体下流了一地。我每次犯颈椎病，血压就会降低到高压70，低压45，甚至更低。同事们趁机把我用绳索绑在桌子腿上，见我动不了了，他们立即离开现场。很久很久，天都黑了，我开始缓过来，挣扎着解开绳索。之前那阵拼命，使我全身疼痛难忍，举步艰难。我爬到了大门外，正好有一辆出租车路过，我打了这辆出租车回到娘家。家里没人，都不知道哪里去了。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死又放不下父母和女儿，想活就必须和贪官同流合污，一夜未眠。正在我欲死觅活、头痛欲裂之时，大嫂喊我起床帮她做饭，说妈妈要回来了。全身疼痛难忍的我 根本不想动一动，就问大嫂，妈回来还用我帮忙做饭吗？大嫂说，外地会有很多人和妈妈一起来，参加李老师在北京公安大学礼堂为全国见义勇为基金会举办的法轮功代工报告会。我一听，顾不上全身疼痛，立即起身到大嫂屋里说，我也要去。大嫂说，没有我的门票。我说，把你的门票给我。大嫂说，不能给我。这事搁在以前，我是不会再理大嫂的。可是这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再求大嫂给我找一张门票。最后大嫂说，那就等那个病危的癌症病人，如果去不成再说。第二天早上，当大嫂把门票递给我时，一再嘱咐，有一个条件我必须做到，有一个半身不遂的病人也要去，这个病人来去都由我照顾。他说，这个病人从这个单元的一个门口，没有人搀扶，都走不到另一个单元门口。我高兴地满口答应。奇怪的是，我拿到门票，全身的疼痛就减轻了。我走出门口，就见到那个病人早已经等在车站。他高兴地告诉我，是他自己走来的。我俩都说，真是神了。下了公交车，我俩一路小跑来到公安大学礼堂。当看到李洪志师傅走上台时，我全身疼痛立即消失，感觉在哪里见过师傅。师傅讲法，我越听越爱听，越听越后悔，自己得法太晚了。这哪是气功师，这不是神来渡人吗？我心里这个急呀，恐怕把自己落下。在代工报告会上，师傅一挥手，我就感觉自己身上的一个什么东西被师傅一下就抓走了。从此，我的颈椎病再也没犯过。师傅把65000多报告会收入全部捐给了见义勇为基金会。我和妈妈见师傅这样大慈大悲，也各自捐款100元。与会记者还采访了妈妈。从代工报告会上回来，我急着要参加下一个学习班，见同修就打听。同修告诉我，5月份郑州传法学习班你是来不及了，6月份有济南第二期传法学习班。看我急不可耐，妈妈乐得合不上嘴。第二天一大早，我跟着大嫂到大公园，她说，你站在那里看我们怎样练，你就怎样练。我闭上眼睛，看到整个练功场上一片红，到处是5颜6色的法轮。第四套功法在随机下走时，我看到的是藕荷色的法轮，从体后上来时看到的是金黄色的法轮。我抱轮时，左侧身体从5个手指开始，每个手指上各有一个小法轮旋转，从手臂、腰部到小腿，一大串法轮不停地旋转，为我调整身体。此前我早已经半身麻木，那时就有人告诉我，这是半身不遂的先兆。我做第五套功法时，别说双盘，单盘腿还翘得老高，2分钟都不能坚持。我强忍着腿痛，脑子里很乱，怎么也静不下来。最后同修让我心中喊师父的名字，我认为直呼师父名字不敬，因为在我心中认定师父就是神，是来世上救人的，就在心里喊李洪志老师。这时我看见师父穿着练功服坐在莲花上，从正前方飘了下来，教我打神通加持法的手印。我又在心里喊了第二声，这时从我的左上方飘下来比刚才小一倍的师父，穿着练功服坐在莲花上， 教我打另一个手印。我又喊了一声，这次师尊穿着练功服站在我的右面，非常高大，我只能看到师尊的半个脸。我静了几秒钟，脑子里又开始翻腾。那时候我不懂第五套功法的手印怎么打，师父教我打手印，我的脑子没闲着，还是不停地翻腾，胡思乱想。开始修炼这一个星期，我整整睡了一个星期，吃饭夹菜还没放到口中就睡着了。师父一直为我调整身体，我的严重的头疼病、心率过速、胃病、痔疮、习惯性大便干燥、从小就有的久治不愈的脚气病，在一个星期内全都不翼而飞。第五部分，在济南传法班的奇力。三哥见最顽固的我都走入了大法修炼，在大哥的一再劝说下，他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跟着我们一起到济南了。1994年6月，我和大哥、三哥一起坐火车到济南，我的同学也被我硬拉来了，参加济南第二期法轮功传法学习班。在传法班上，我听师父讲法才知道人为什么会有苦有难，人为什么会生病。以前我妈妈总是对我们子女说，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要做坏事，谁都不要以为自己做了坏事没人知道，其实天上的神都在看着，无论谁做了好事和坏事，都逃不过神的眼睛。听了讲法，我才明白是什么样的神在看着大家。原来就是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标准。这个标准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这个标准在制约着大家。所以善就有善报，恶就有恶报。我决心一修到底。在学习班的开始，我看到三哥还是用他修的那一门的方法结着印，坐在那里闭着眼睛在听师尊讲法。我知道他还没有下决心修炼法轮大法。这时就听师尊说，有的居士也来了，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你什么也得不到，现在专业的和尚都很难自度了，何况你还是业余的。三哥顿时震惊地睁开了眼睛，一会儿就见他改成法轮大法的结印手势，认真地听法。这堂课结束，我问三哥怎样了，三哥点头微笑说，一定要修炼到底。他回家后，100多个居士反对他改修法门，三哥毫不动摇。在传法学习班上，我总是提前到礼堂练功。一次，我练法轮桩法时，两臂举得很酸，双腿累得直哆嗦，可是我脑子没闲着。我的精力那么坏，我练法轮功了。没想到，师父在讲法时就举了这样的例子。我心里很奇怪，师父怎么知道我想的这些了？我同学说， 你在那里练桩法，师父从你身后路过。同一房间住的老学员补充说，师父什么都知道。第六部分，功能神通与好坏一念。一次，我们同住的三个人横过马路时，红灯亮了，老学员随口对我说了句，你把汽车定住。我刚开始修炼，不觉得自己会有功能，就随意喊了一声定，结果正在行驶的汽车立即就停在那里了。我以为是巧合，半信半疑，就继续边走边喊定，一连定住四辆汽车，我们三人就过了马路。这时我意识到我真的出了功能，这不是在破坏常人社会吗？我心里害怕，嘴上就说出来，坏了，我们做坏事了。那两位却不以为然。我们上了一辆公交车，车开动不久，一辆摩托车突然倒在车前，司机马上急刹车，全车的人坐着都没事，而我被人狠狠地踩了一脚，脚趾甲当时就被踩黑了。我同学的胸部撞在座位靠背上，撞得够狠的，脸色都变黄了，说不出话来。我回头一看，老学员仰面朝天摔倒在通道上，额头出现一个鸡蛋大的包，渗出星星点点的血液。他带的保温瓶里的开水泡的茶叶全都洒在他脸上，满脸都是茶叶。看到他的滑稽样，我忍不住大笑起来，问他，你是怎么摔的？你仰面朝天，额头上却有一个大包，快流血了。老学员立即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一边用手揉着大包，一边说，赶快下车，我做错了，我是老学员，却带着你们两个新学员做坏事，受惩罚了。下了车，真奇怪，随着老学员一边认错一边揉，大包马上就不见了。我俩告诉他大包没有了，他还不信，回到旅馆见人就问，你看我的额头怎么了？大家都说没事啊，他才相信，说以后再也不敢了。学习班结束的时候，大家急着抢时间往火车站去，越急越出错。有个新学员被旅馆误会了，不许他离开，也不许我们大家离开。好不容易解开误会，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只好打出租车。我一连叫了五辆出租车，都被别人坐满。我和同学最后好不容易挤上一辆面包车，车上都是老年人。快到车站时，前面有一大片泥水，出租车司机让大家下车，扔下我们就跑了。这些老年人拿不走的包都落在我俩身上，我脖子前后双肩双肘都挂上包，左手还提一个包，共七个包，右手用一根棍子和同学抬了五六个包，汗水湿透了我俩的全身。同学虽然拿的比我少，但是实在坚持不住了，一下没握住棍子，抬着的大大小小的包都掉到泥水里了。我俩都说，这下完了，这些包都弄脏了，里面的东西还不知道怎样了。休息了一会儿，我俩好不容易来到车站，候车的人们看到我俩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都吃惊地问我俩是从哪里来的。坐上火车，静下心来，我同学意外地发现，所有的包干干净净，上面一个泥点也没有，真是神奇。济南的学法班结束后，1994年8月，我有幸又参加了师尊在哈尔滨飞驰冰球馆举办的传功讲法学习班。在哈尔滨传法学习班上，有人对师父说，他以前就见过师父。师父说，是啊，有人几十年前就见过我。这句话 一下子打开了我的记忆。在哈尔滨参加传法学习班的中途，我还参加了师父的一个代工报告会。在听师尊讲法中，我突然看到师尊就是我小时候看到的那尊和天一样巨大的老佛爷。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专题是胰腺癌患者痊愈奇迹彰显第三集。胰腺癌是癌症变病中极为凶险的癌中之王。许多胰腺癌的前期患者呢，并没有特别的征兆，无法及早发现。因而当确诊的时候，常常已经是无法进行手术的状态了，只能任凭癌痛折磨，直到撒手人间。在前两集的故事中啊，我们知道有些幸运的胰腺癌病患，有缘修炼法轮大法之后，即将枯萎的生命花束奇迹般的重新绽放了。可是呢，有很多人呢，只是因为明白了法轮功遭中共迫害的真相，由衷的愿意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就这一念之善，末期的胰腺癌也康复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现在让我们来听听成语的故事。成语是黑龙江人，2010年5月的时候啊，成语突然腹痛不止，并逐渐加重，经当地的大医院检查，发现胰腺的胰头部位有明显的肿块，胰管堵塞，而且胆囊肿大，有胆结石，胆管也堵塞了，成语疼得都不能吃饭了，靠24小时打点滴抑制胰腺分泌物，不到半个月体重就掉了20斤。成宇的孩子带着母亲的病历和所有检查的资料，就来到了另一个省城。经过这个省城最好的医院和最好的专家确诊，是胰腺癌。多数专家认为，即便做手术也意义不大，只有一位专家认为还可以手术治疗。当时啊，成宇的一位远房亲戚得知消息之后，就来到医院探望他。他告诉成宇说，他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你现在练不了功呢，就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还有不要相信共产党污蔑法轮功的那些谎话，你先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从心里跟中共划清界限，你就会获得神佛保佑的。在绝望中，成宇也没有其他办法了。这时他放下了所有的疑虑，依照亲戚的话做了三退声明，并真心地念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久啊，成宇的孩子们带他到哈尔滨医科大学复原，准备做手术了。医生在做手术前的检查时，却发现所有的病灶呀都不见了，肿块消失了，胰管、胆管都通畅了，胆结石也不翼而飞了。才5-6天啊，这惊天动地的变化震撼了所有的知情人。这是明明白白的神迹大显啊！成宇激动地说：“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感谢法轮大法，感谢李洪志师父。” 听众朋友，成语的故事真的是让人感到无比震撼。光是明白了法轮功真相，真心与中共划清界限，真心念动九字真言，就消解了一个生死的大难。这是怎样的慈悲与缘分啊！其实同样的神迹还很多，我们再来听一听另一个十分奇特的真实故事。李妈妈是来自中国的法轮功学员。2006年10月份，她为了躲避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越来越严峻的迫害，她不得不远离家乡，来到了自由的美国。在2004年底，当《九评共产党》这本书发表之后，透过这本书，民众越发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本质。随后在中国开始了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三退运动。当时啊，人还在中国的李妈妈就开始劝民众三退，她劝退了很多人，也有了许多不同的经历与故事。其中一个老太太的故事啊，就是格外特别。事情呢是这样的，有一次啊，李妈妈跟几位法轮功学员去一家医院劝人三退。在一个病房里，李妈妈遇见了一位老太太，经过寒暄得知老太太得的是胰腺癌。其实呢，有许多法轮功学员在修炼之前是身患绝症的，因为练功后好了，痊愈了。在1999年迫害发生前，中共高层都知道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但是中共却禁止百姓们练，而坚持修炼的法轮功学员就会遭受到迫害。李妈妈跟医院里的这位老太太讲了许多法轮功的真相，也告诉老太太三退保平安得福报的道理。之后李妈妈就劝这位老太太说，退党吧。老人家说，我都病成这样了，退不退党有什么用啊？李妈妈说，有用，您到了那个世界啊，也会好的。老太太就将信将疑地说，反正都病成这样了，你说退那就退了吧。于是老太太呀就退了党。结果呀，这个老太太退党得到的福报可不一般，不久之后老太太就能下地了，最后她的胰腺癌也好了。这个结果呀虽然是很特别，但从李妈妈劝人三退得福报的这些个经验来说呢，还不算是特别令她意外的奇迹。让李妈妈意外的是，这个老太太病好了之后，她找到了儿子的办公室，在办公室大声地对她儿子说，我退党病好了，你们这么孝顺，有谁把我的病治好了？老太太的儿子听了吓坏了，拉着她的手说，妈，您别说了，要说咱回家说，您别在办公室说。老太太说，我就是要在这儿说，告诉你们少做伤天害理的事。原来呀，这个办公室是当地的610办公室。610是什么单位呢？它就是中共专门用来迫害法轮功的。老太太的儿子呀，原来就是这里的头。老太太是用她自己的经历劝诫这些被中共利用蒙蔽的人，别再做这些迫害法轮功的坏事了。在大陆劝人三退是十分危险的，但是李妈妈却没遇到过出卖他们的人。相反的，当李妈妈他们回访这些已经三退的人的时候，很多当时听从他们劝说的人都把李妈妈他们当成救命恩人一样对待。因为许多人，尤其是一些老干部退党之后，像脑血栓一类的病都好了，而这位610头子的妈妈，这位得了胰腺癌退党之后康复了的老太太，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听众朋友，神佛是慈悲的，只要跟法轮大法结上缘，诚心退出党团队，净念九字真言，都能感受到佛恩浩荡。以上这两位胰腺癌患者的事迹就是最好的例证。其实老太太的儿子是当地610办公室的头，但是当他了解了法轮大法在人间行大善的苦心，他选择站在了正义的一方，就得到了福报。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这个系列节目中所讲的事例，仅仅是大法威力在世俗层面的一个小小体现。法轮大法能给人类带来世间的福祉，而大法的神奇和殊胜更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
我在那人生中飘摇，不知道路它在何方。当我在那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